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1年2月22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张先，您开一下那个话筒，现在都是静音感觉。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修马，欢迎修马。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张老师的粉丝修马。
我们试图也在 Clubhouse 上面开通，但是我不知道是出了什么故障啊，现在好像有人看不到，也有人进不来。那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欢迎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啊。然后，这个 Clubhouse 是最近大家都在用的，那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这个使用的经历啊？给我们讲一讲，也算是一个小小小的热点。
张老师先来。
嗯，你讲。
张老师，你先来，还是我先讲？
你先来吧，你比我熟啊。
我一天恨不得使14个小时。我觉得这个 Clubhouse 就特别有意思，它是跟以前所有的社交媒体，跟以前所有的 social media 都不一样，它可以把一群跟你有着相同兴趣、相同志向，在跟你领域也相同的人聚在一起，你可以找到很多就是比自己优秀的人，还有很多跟你差不多的人，大家在一起或者是分享兴趣也好啊，或者是向其他人学习也好啊，还有很多就是你不了解的领域，你也可以通过找到一些这个小组、一些房间进去了解啊，还是很开眼界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是自从接触 Facebook 以来，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当然现在没有人用 Facebook 啊，最有意思的 social media， 就剩下所有都包括 Instagram、Twitter 啊。这个 snapshot 都算上，我觉得都没有这个 clubhouse 有意思。我已经深度沉迷了，希望张老师没有。
是这样，就我觉得，对，它就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 social media 嘛。然后它有这种就 social media 这种的特点，也就是说，比较喜欢社交的人，那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得心应手的利器。如果说是像我这种不是很热衷于社交的人呢，我就会从中就得不到那么多乐趣。但是我确实可以感受到一点，就是它确实是可以极大的拓宽我们的这个视野，也就是说在这个媒体里边，其实它可能跟Facebook 或者说像 Instagram 这种还不是特别一样，因为我觉得那些还是基于你的朋友圈、你的社交圈为基础，然后去扩充。那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 Twitter， 就是在上面可以说是大家很多人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而且它这个加这个就是加你的这个兴趣组啊，或者说加你的这个。就是你去粉一些人的这种模式，其实也很像 Twitter 或者像微博那种，一个新人刚进来的时候，他就给你推，根据你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推送一批这个大 V 啊，这个名人呐、啊，或者说比较火的这种房间，然后就会不断的按照这个你的兴趣去推荐给你，所以我觉得这种。 就是陌生人的社交的这种意味要更重一些。
你们在 Clubhouse 上面见到的最有名的名人是谁？
我没见到Elon Musk 和 Zuckerberg，
其他
但是美国我见到最有名的名人应该是 Drake 吧。 Drake 有一天
Drake 是谁？
是美国的一个超一线的歌手，算是艺人吧。就他是对，就不多介绍。他是一个美相当于中国的，就是原来的刘欢啊，那个意思。大家可以理解。然后中国我见过李开复、徐小平，因为我关注的都是创业这块的，所以我可能没有关注那么多就是文艺界的名人或者就是社会上的名人。张老师。
没有，因为我就是我在里面时间停留的非常短，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这个媒体呢，有一个特点哈，就是它里面的内容有可能会对于你来讲非常的新奇，或者打开一个新的领域。那也有可能就是如果你进房间进不对的话，你可能会感觉里边的内容特别的无聊，然后一帮人在那儿莫名其妙的在那儿瞎聊天，你知道吧。我觉得可能这个还是就是有走两个极端，所以有点像碰撞大运那种感觉。所以我这个人这个赌性不是特别强，所以撞了半天运撞不到什么好的内容的时候，然后我就没有在上面花费太多的时间。
好，我见到过艾薇薇，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然后李开复也见过啊。这个 Clubhouse 这个话题我暂告段落。
艾薇薇是深度使用者，艾薇薇一天最少在这个 Clubhouse 能6到8个小时。
对，我看过一个房间的名字，好像类似于艾薇薇跟你要聊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主要对他这个人不太感兴趣，所以我就没进去。
他就把这个 Clubhouse， 其实很多像他这样的人，这样的艺术家也好啊，还有其他的名人也好啊，都把 Clubhouse 做成就是作为一个他的社交平台了。他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有一个 presence，
就他的 Twitter 嘛，对吧？让大家来粉他，然后听他讲什么，对吧？
哦，我发现 Clubhouse 上面攒粉丝特别快，哈哈，那几千几万没几天就能攒上，都是，所以这个还是很神奇的。
他和其他的社交媒体是一样的，都有涨粉方法，都有就是买粉方法。你要想涨粉的话，肯定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来涨，可以来买，可以来买团队来给你涨粉，一样的。你像小红书啊什么，那些软件一样 ，Instagram 都是这样。
好，我们那个谈一谈那个时事啊。我们先谈国内的吧，就是中印边界就是现在打算撤军，然后呢中国方面宣布有四个军人就是牺牲啊。那么这个新闻公布之后呢，就是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网民就是说对那个印度就有很义愤，就是说因为中印边界他没有开枪嘛，都是要么用石头，要么用狼牙棒，要么用中国武术，和印度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土办法。那么现在公布的四个军人死亡呢，还是说去救别人的时候死的，但是呢就去营救的人死的，那么被营救的死了没有，这个没有公布。所以呢现在有人质疑的时候呢，质疑的人都给抓起来了。现在就是说是那个污蔑或者侮辱这个中国军人，所以呢这个算是就是滋事是吧，社会滋事罪什么东西，就有的就是监禁了 一周啊两周啊，有的还要判更长的刑期。所以呢这些事情就是说虽然说不是特别大的新闻，但是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事件有点搞笑啊，就首先这是去年六月份的事情，然后众说纷纭，然后这个小道消息满天飞，那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然后突然宣布这个四名烈士，这种就是这种新闻披露的模式令人非常的就是疑惑，就是到底你是想证明什么，对吧？你是证明我们尊重这些烈士呢，还是我们不尊重他们，对吧？一个人死了半年之后，然后重新开始上电视，然后又是国旗，又是军姿的，然后又是棺材的，我都不知道那个他在里边躺了半年多吗？对吧？刚运回来还是怎么？还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图片，还是历史的影像？我不知道。就是其实按道理这种就是没有太大意义，唯一的意义就是可能那真的就是中印之间的这个冲突可能告一段落了，那这个事情可以盖棺定论了，对吧？那他们是烈士也好，还是他们是是失误还也好，还是甚至可能是其他的这种对他的这种价值判断都这种可能性都移除掉之后，那现在开始给他这四位战士以这个烈士的这种称号，我觉得还是很难说是对这四名战士的牺牲报以一种尊敬或者一种荣誉感，我觉得很难这么去解释。
那我感觉就是对以前你说的半年前就是那个印度方面已经报道了，就是印度方面死了多少人，中国的方面死了多少人，但是呢中国方面呢是完全没有报道，而且呢就是外交部发言人也是完全回避这个问题，现在相当于是对这个新闻有个补丁，说就是说因为完全没人伤亡，是没人相信的，那伤亡多少呢，现在他相当于是补充了一下啊，那怎么死了四个人？但是究竟是不是真的四个，或者说那怎么死的，或者什么的，这种细节都是比较少的。那就是说，相当于是啊，有个交代了。那我们这个中印反正要撤军了，那么这个对峙的过程当中，我们死了四个人。那现在就是没有更多的细节，就是这样子。那就是中国这个新闻就是没有办法报道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一般新闻是当天的事情，而且要准确性，对不对？就是现在基本上这个新闻的要素都没有，又没有新闻性，过了那么长时间，再一个是完全的细节都没有。
我们不管它是四名还是四十名哈，我觉得因为这个比较根据各方面的这个信息去综合分析嘛，但是最起码就是。就这四名而言，对吧？你现在把它报道出来，能证明什么呢？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时机来公布是四名，也不知道多少名啊，是不是真的？不说这个数字，其实是释放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中印这个长达好几个月的这个冲突，其实暂时都告一个段落了。就是当时六个月之前有考量，六个月之前他看完全有可能还会再次发生冲突的，其实当时看来，所以现在呢，就假使他公布的这个数字是对的啊，就是阵亡了四位战士，他其实是就是给国际社会一个数字嘛，就说哎呀，这件事发生了，然后这下我们这边给你的信息是这样，这个是其实是次要的。主要是对内呢，对内首先对就是国境内的战士们，这些部队们就是算是有个交代吧，对吧？你总不能老不说呀，对吧？大家都知道死人了，你一直藏着掖着，你不说这也说不过去。 然后其次呢，你说张老师，
但是中国历史上这种不说的事情太多了，对吧？
是是，要是想以前的话，确实是这样。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嘛，对吧？有些东西可能也不一样了，往好了想。
对，就是中国的那个网民有很多就说，有一些发泄性的语言嘛，就是比如说阿三去死啊什么的。那么这个就是在海外的那个华人那个论坛上面就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你把一个民族的人就是用这种侮辱性的名词来喊的话，在美国的话肯定是不可以，你现在肯定不能对黑人喊黑鬼之类的，对吧？那这个谁也不敢，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你白人的话，你这个黑人，就是可以风起云涌的，这个搞抗议，对吧？就是这个种族歧视还了得嘛？然后呢，就是说现在这个网络上面用这些词啊，就是合不合适？因为你在国内可能是讲惯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到国际上面，比如说就大家都能看得到，对不对？那印度人也有人懂中文的，然后呢，或者说懂中文的也有印度的朋友，那你觉得就是这种如果就是大家觉得用这种办法来宣泄的话，是不是合适？
我先补充一下吧，就是小袁你提这个问题肯定是不合适的，对吧？你不管是中国人在这边，包括印度网民，咱们可能不太了解，估计也差不多，也是就是对着骂。但其实这个问题就在网上骂人的这些键盘侠，你不管是在中国、在印度，甚至是在美国、在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其实他们都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在社会上，其实他们虽然这部分人占这个社会上人口比例还是蛮大的，但是他们其实属于那种社会说这句话比较政治不正确，可能偏中下层吧。这些人就是或者说是就是年轻人，并不是说特别有自己的事情做，有大把的精力来做这些键盘侠啊。其实这个现象，总的来说，随着就这些年龄的增长会减轻的。至于这个称呼嘛，怎么这个确实是咱们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啊。这个对各国的对印度人有不尊敬的称呼，包括我回国，我跟我朋友们，我们对韩国人就自己喝酒聊天也有不尊敬的称呼，这个确实是要有待时日吧。
对，有人是拿出来，比如说那个称韩国人是棒子，对吧？然后称北韩就是那个领导人就是金三胖。那关键就是在国内现在已经不可以喊金三胖了，也就是说任何网站上，
金三胖
网站上、论坛上、微信、微博，你用金三胖是过不去的，文章发不了的。然后你到那个百度去查金三胖是没有结果的，所以呢，这就是政府在引导，就是你这种词就不能用。但就是现在能不能就政府也来引导一下你，比如说阿三去死这种词你就别用了，这个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对吧？
他这个主要还是针对这个国家领导人。像那个比如说你说对整个朝鲜族的这种蔑称肯定还是能够用的，但是对于国家领导人是不能够用的。
你现在戴了这耳机声音很怪，还不如不戴呢。
不是，我刚才进那个 Clubhouse 张老师那房间了，结果回音了，我还是关了该。不过这个称呼确实不对，就是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就小日本啊、棒子呀、阿三啊这些称呼没什么的，但是这些称呼其实是带有侮辱性的，就还是我觉得国家引导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待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吧，再让这些称呼有蔑视性的、有这种歧视性的称呼越来越少。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六英尺或者一点八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六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这个
听到。
好，那我们这边开始来。好，那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修马，我不知道用什么来那个描述你啊。就是、
你可以说美国退役军人。
美国退役军人。
对对对。
嗯，然后我是小袁啊。那么我们刚刚谈到那个中印冲突，现在我们谈到美国啊，就是美国今天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就是新冠疫情导致50万美国人身亡，所以呢，今天美国总统那个拜登跟那个副总统哈里斯，或者说贺锦丽在白宫面前就是，举行了仪式，对那个死亡的那个美国人表示默哀。那么他们用了点了500支蜡烛，点500万支可能整个。不是白宫放不下，就是可能整个是那个几个大道啊，什么就是那个，华盛顿那公共场所都放不下了。那么，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就是，就是美国死于新冠肺炎的或者说新冠病毒的那个人数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韩战、越战加起来所有死的人加起来。那么，接下去会怎么样？这个，大家都很，就是都很，关注啊。那么，你们对这个里程碑，就是，美国，因为新冠而死亡50万人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50万人的这个死亡数字呢，实际上还是没有极大的触动这个国家。嗯，在一定层面上，可能在某些人群里边，这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字。那我相信还有最少有1/3的美国国民可能对这个数字的真实性或者说是对他的印象可能不是那么深刻。
我觉得真实性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他这个人数是每一天都公布的，然后实际上是名单都有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知道，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就有去世的，但是他们家人一开始对他的说法就不是新冠疫情的，不是因为新冠死亡。因为你知道这种病毒，它不会直接导致你死亡，它会因为你身上的某些缺陷，或者说是一些基础病，导致你的死亡。当然了，那他的家人，这些死者的家人也被同时感染这个新冠，所以他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承认这个事情，也同时也向我们表明说他的新冠已经康复了。所以我就说哈，就是这个国家对于这个50万不是大家有一个明确的共识，相反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真实的数字。那我觉得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他用我有印象中他应该是在刚上台的时候好像就计见过40万这个数字。那这次呢，他来用 一系列的这个方法去纪念这个50万这个数字。我觉得我比较认同的就是类似于比如5天连续5天降半旗，也就是说如果想让这个国家达成一定的共识，可能仅仅是公布一个数字是不足够的，可能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或者说更多的形式上的一些表达，让大家唤起大家的这种国家共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拜登政府接下来要继续做的，也可能尽管哈，就是从数字上来看，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疫苗和防疫的这个力度的加大，导致这个疫情感染和死亡的数字在持续的下降，但是我相信在未来可能这个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患者，或者说是这个感染者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政府如果能够继续的利用这些信息，或者说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让大家去认识它，然后去重视它，然后甚至说即使疫情已经完全过去了，但是我们都需要记住不要再重复这个悲剧，不要再有一天再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依然有人站出来说这是一个类似于政治上的一个阴谋啊，是一个这个民主党的一个什么这种荒唐的这种说法，来导致这个国家滑向一次又一次滑向深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做的事情。
哎，修马尼，
其实我对这个新冠疫情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就是在Department of Health 工作，而且我还去了加州啊，帮加州一起防疫，就是 Los Angeles 最惨的那几天。其实我的感受就是说，刚才张老师说的没错啊，这个政治因素在这次疫情中发挥的这个不好的方面，确实是令人心痛啊。这个没有什么办法，这个也是，其实说是政治因素啊，有一部分是美国的一些，我就不点名那些州那些地方的人，他们的平均的，就是常识平均的受教育程度的因素啊，这个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另外这次疫情可以说是暴露了美国这个国家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这是一项一项列举，可能列举个5到10分钟都列举不完。但是总的来说呢，这次疫情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可能又没有就是部分人想的那么大，尤其是国内，我看他们有的什么大 V 啊，在带节奏，说是这是美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啊，或者说是这个美国灯塔就此就倒下了，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啊，其实就这个疫情的前景来说，现在的这个这是多少两，就是19个。忘了是多少钱了，好像是1.9 billion 还是19 billion 的这个 relief package 啊。再有，如果前两天舒默说，如果是on schedule 的话，大概再有2到3周就过了。这个 package 一旦进来，将对最后疫情的收尾、最后疫情结束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但总体上，其实你想我们当时去 Los Angeles 的时候之前是每天他们确诊6-7万。然后现在可能确诊，昨天我看是5000多，已经到之前的1/10了。其实美国全境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是一个虽然这个数字很可怕，50万，但是其实是一个，你要是看图的话，是一个这样上去，然后已经下来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前景还是蛮光明的，尤其是这个 relief package 一旦通过啊，之前这个 relief package 没有，这是要了咱们的命了。
补充一下，就是这个不是1.9 billion 是没多少，1.9 billion 只有19亿，是
错了，190 billion， OK OK， 说错。
1900个 billion， 所以是19000亿美元的那个
啊，2万亿美元。
对，19000亿美元的一个新冠救助的一个法案。那么这个他现在有很多就是新的内容，就是除了家庭啊，就是如果个人的收入是少于75000美元的，那么就是发一张1400美元的支票，然后就夫妇两个人是那个标准是画一条线是15000美元，那么它是中间是有个过渡逐渐递减的，就是个人的话10万，如果你超过10万是一分也没有，75000是1400全拿，然后就是75000到10万之间是逐渐递减。那么个其实小孩就是 dependent 呢，就是也是1400美元，那么这个是一个个人的支票。那么还有一种叫所谓的牛奶金，牛奶费，就是只要有小孩就是就会6岁以前就是每个月300美金，然后就一年就3600，那么6岁到17岁之间就是是每个月250美金，也就是如果12个月的话就是3000美金，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呢是跟你的收入是没关系的，就是你不管你收入多少都有，就是这个呢有点像那个加拿大学习，加拿大就是小孩有牛奶金嘛，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也是一大笔。那么这个就是失业补助，失业补助就是说你如果失业的话，以前不是每个礼拜有600美金嘛，那每个礼拜600美金还挺多的，就4个礼拜就2400美金，有的人打工的话都还挣不到这么多，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他延期了2次到3月底就过期了。现在呢他就是希望3月份能够通过，3月份通过的话，就是在过期之前通过的话4月份就能接上，所以这个是也是给个人的，就是如果失业的人的。那么还有一些是小企业，就是发一些救济金啊什么的，就是可以可免除的贷款之类的，所以呢它整个的这个金额加起来还挺大的，所以就有19000亿美元的一个新冠的救助的法案。就照现在来说基本上是肯定能通过的，因为这个民主党，
对对对，
共和党，民主党都控制了那个参众两院，然后总统也是民主党人，所以呢基本上可以通过。但是呢就是有一些细节，这个参议院里面还要辩论啊，还要讨论啊，还要谈判、啊、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子。那当然虽然他控制这个参议院也不能为所欲为，对吧，就是因为那个共和党毕竟也占了一半的席位，然后呢他也有发言权在辩论啊或者什么，那有的民主党听起来如果听到共和党人说说的可能有道理，说不定就投票就是反对了，那么这样子这个法案就废掉了，对吧，你这样子。再一个是就是疫苗，就是现在这个美国它现在这个疫苗是关键的因素，就是控制疫情的关键因素，因为中国是靠封锁，美国靠疫苗。在美国说起来是美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然后科技力量各种力量都是最强大的，结果呢死的人最多，那么这个事情确实是非常的遗憾。现在就是美国这些疫苗呢确实在研发上面确实走在世界的前列，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们打疫苗都是用美国的，就是像辉瑞啊还有莫德纳，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疫苗，它也是证明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呢就是所以现在就等着，还有的疫苗还没批准，那么批下来之后，那么全世界全部分遍全世界的话多打上疫苗的话，就这个疫情就下去了。
对，我觉得疫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哈，就是第一呢就是疫苗现在在美国本土来讲的话一是这个注射的这个速度我觉得是有点过慢的，这第一。第二呢还有就是很多人不打疫苗，包括部队里边也不是强制打疫苗，也是自愿打疫苗。 那我也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包括像加州那边的一些医务工作者，说有三分之一或者有一半都不愿意去打疫苗。所以因此而言呢，就是如果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都不愿意去接打疫苗的情况下，那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对于疫苗的接受程度到底有多高。那我们知道，就是疫苗这个东西，只要你的这个打的这个量如果不够的话，那它实际效果到底能不能够阻止这个疫情的蔓延，这个我是有一个问号。第二呢，我觉得是就是因为疫情对于这个不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影响啊，比如说就美国现在疫情最严重，所以说美国打上疫苗之后，这个全球的经济就可以恢复，全球的旅游就可以畅通无阻。我觉得不是这种情况，相反，就是美国打了疫苗之后，那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包括现在台湾，对吧？台湾，因为我跟台湾朋友也经常就是交流，他们也是对这个他们自己没有疫苗，然后也是忧心忡忡。那
他们买了，现在买了已经。
那也是刚开始购买嘛，刚刚开始购买。
够了，
也就是
他们好吧？
他好像只买了几百万剂吧，好像是。
因为台湾实际上它控制的很好，总共台湾是不是都还没死人呢？就是
控制的太好了，台湾世界上控制最好的。
对啊，
台湾控制很好，是不是？但是台湾人很焦虑，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那个口罩比美国人戴的严实的多，都是出门都是双层口罩。我那个朋友好像双层口罩。
我现在出门也戴双层的，因为他们现在
我也戴双层口罩，张老师。
是吧？我
这个现在说变异病毒，就是说你自己能做的很少，只能加一层口罩，因为变异病毒它的传染力比较强嘛。
是这样，就是双层口罩，它可以把你的就是双层口罩你要会戴，你外边那层口罩要能把你里边那层口罩给箍住了，它是为了这个戴。因为那个口罩你戴的不好的话，就是非常容易从口罩的缝隙进去这些病毒。
我经常看到那种就是戴上口罩以后，还有鼻子露在外边，然后就这么戴口罩。
那就是他就不愿意戴，然后就是
对啊，那你还不是不戴就好了。
对，鼻子露在外面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就是他只是戴着口的话，
啊、
只是把防止自己的比如说口水或者什么东西传给别人。但别人传给你，你就完全进你的鼻子了，所以这个就没有用了。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整个的经济层面上来讲的话，全球经济在疫苗这个开始，现在全球很多国家开始这个注射疫苗了嘛，但是真正的说能够达到遏制全球这个疫情大流传的这种局面，我还是。觉得不是说今年能够解决的问题，有可能要到明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作为一个半专业人士，我首先对这个张老师说的这个 timeline 我完全同意啊，就是今年，比如说今年明年可能都够呛全球范围内。
哎，现在不是福奇说到七月份就能够全民免群体免疫了吗？
福奇去年的四月份说过到去年的十二月三十号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他只能
predict,
那个时候那个疫苗都没出来呢，对，还没用呢。
啊、是，对，这次 Dr. Fauci 说的更靠谱了啊，而且我也更看好这个疫苗啊，我其实已经注射过 Moderna 的疫苗了，现在美国已经有13%的人口注射过疫苗了。然后美国有多少人可以注射疫苗呢？啊，是18%+，所以你按这个数字来算，18%+，13%，其实已经有将近70%左右的人，啊，注射过疫苗了。如果
没有70%，你怎么算的？
什么数字？
13%就13%，怎么还差着呢？
你听我，你再听我说，是可以注射的人数里边的70%。注射过疫苗了，如果有，就现在这个就我那个第三个疫苗我不太清楚了，就说那个BioNTech 和 Moderna 这两个疫苗，如果有70%的人注射过疫苗，那就够了， 剩下30%可以，就是甚至可以不注射，就是没问题的了。不过
这个老年人和医护人员嘛，这个
对医护对这对。对他们的注射意愿是高于年轻人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疫苗本身它疫苗本身也在不断进化，就现在打的疫苗和最初我们打的疫苗其实已经不是一批了，他们也是就是越来越 effective。就之前现在大家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说那个辉瑞疫苗对那个变种病毒没什么用。
也有说有用的，也有
跟英国的都不是很。
less effective， 不过也有说就是啊，反正总的来说 Moderna 的稍微好一些，不过就是疫苗是都是在不断改进的嘛，而且这个现在主要是大家不知道这个疫苗有多长时间管用，多长时间有说4个月的，有说6个月的，有说9个月的，所以如果是假设是6个月，那就是说6个月之后你要再继续打，不过就打呗，就是反正到时候产能什么都上来了，美国反正可以暂时到年底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啊，世界范围内那真是说不好，因为涉及到这个冷链运输啊，涉及到很多 logistics 的问题，所以确实说不好。
啊，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啊，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今天我们尝试着也把我们的节目直播到那个 Clubhouse 啊，那么目前没有吸引太多的朋友参加，那我们这也是一种尝试。那我们的节目呢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电波中正在直播，当然还有我们的手机 APP 西雅图中文电台啊。那么刚刚呢我们谈到了就是美国的那个新冠疫情啊，今天就是死亡人数超过了50万，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上周的，因为现在应该是好很多了，就是美国这个冬季的这个严寒的一个灾情啊，因为美国很多州都普降大雪、暴雪，甚至是南部的州，那么像这个德克萨斯之类，几十年没下过雪的，现在下了暴雪之后。又出现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是断电，断了电之后呢，就是家里没有供暖之后呢，水管爆裂，那这个是基本上断电断水，而且是这个天寒地冻的，那么这个就造成了一些人间的悲剧啊，就是总共冻死了46个人。那么有些中国来的就说，中国农村以前，老人家说以前，中国到处都这样子，一到冬天，哪有水跟电啊，就是点个煤油灯就好了，就这样子。 那么他们能够忍受，那么美国人现在这个文明，这个文明社会，这个舒服惯了，这个来点那个严寒的天气就受不了了。那么当然现在这个政府也就是宣布了紧急状态，然后就是天气呢也转暖了，那么一些问题慢慢就解决啊。那你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什么进一步的描述或者评论吗？
我觉得天灾人祸嘛，这个在世界各地都是常见的，但美国也一样。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是一个可以说是天灾比较频发的一个，对吧？龙卷风也好啊，那个暴风雪也好啊，大水泛滥也好啊，包括这次德州的这个冰雪，我觉得其实作为天灾来讲的话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大的问题就是政府的态度，对吧？作为州政府的态度以及作为联邦政府的态度，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民众。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比较关键的，像好像他们的州长就是曾经说过，前任州长现在应该已经辞职了嘛，应该就是说就是不要，就是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老想着向政府去要什么，你们应该多想想自己应该去做什么。这个可能就是所谓就是共和党或者说是这种一些保守派的一些观念吧，就是认为就是自己去多做一些事情，少去跟政府索要一些东西。那这个当然了，这个只是一部分人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在这次灾情之后，大家应该就是多去想一想，就是到底是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是我们自求多福好，还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更把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安危啊或者说生命啊放在心上的一个政府好。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去深刻思考的。
我作为一个2004年 Katrina 当时在德州救灾的人，我必须吐槽一下这个德州的政府。我不想吐槽天灾了啊，这次确实是个天灾，这个谁都确实是个可能20年、30年一遇、40年一遇的天灾，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必须吐槽一下，就是，哎呀，算了，联邦制我就不吐槽了。就是德州这个州可能是美国最独立的州了，就它的电网都是独立的，就它的电网一旦出问题了，就外部是没法给它救援的。这只是
现在的重灾区是在那个新奥尔良呀
，New Orleans。
对啊，
但是你听我说呀，它就是其实这个天灾哪儿都有，对吧？中国也有，美国有，哪儿都有天灾。但是天灾之后的救援统筹能力，就当时我在 New Orleans， 我感觉我都傻了。Louisiana 那边，我说这个，当时我刚来美国没多久嘛，我就说这美国的这救援能力、救灾能力和咱们认识的这个中国的救灾能力，简直就差的远的不能再远，天上地下呀，简直就是。当时我都无语了。然后现在十几年过后，这次德州雪灾。基本一模一样，还是这样。就是老百姓，当然他们自己有责任不撤离，对吧？但是冻死，真有冻死的。然后这个政府什么下各种奇葩的通知，什么大家煮水喝吧，结果大家都煮白开水喝。这个中国的国粹被美国给抢过来了，就这种奇葩的事儿，只能说美国的这个联邦统筹救灾能力啊。刚才张老师说的，就大政府、小政府，包括这个政府体制，其实，哎，这个差异咱们也应该好好想一想。因为这种灾，像就是美国这种寒流，德州可能30年一遇，但是西北那些地方，他们可能，尤其是随着现在这个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可能越来越频繁。美国这个救灾这个统筹制度不与时俱进的话，就类似的悲剧只能越来越多，哎，我就无力吐槽了，我真是。
这可能跟他们的这个联邦制还是有关系，因为就是所有的这个救灾的基础应该首先是州，首先是州政府，然后州政府这个就是无力或者说他的能力达不到的时候，他才会向联邦去求助，那联邦呢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然后再派出这个部队也好，或者说救灾人员进驻也好，我觉得其实跟联邦制有关系，就是所谓就是以自我独立的过于独立的时候，有些时候国家的力量或者联邦的力量就会进不去。
2004年那 Katrina 的那个就是飓风啊，然后可以说是小布什的滑铁卢，因为在那个之前小布什的声望还挺高的，不是04，是05年，然后那个出了这个事情之后，他的声望是每况愈下，那就是后来选举的时候，共和党这个总统大选就是
对啊，他当时去打高尔夫球还是什么，就是也被大家吐槽怎么这干嘛呢，这次 Ted Cruz 也是，大家这个德州基本都断电了，他去什么 Cancun 还是去哪儿，结果飞机上被人认出来了，
他去那个接了的
啊，对，发到推特上，然后他特别无奈的说这是个 mistake， 又飞回来了，哎呀我看着非常爽。
这次那个联邦呢，就是拜登还是行动的挺快的，他就是亲自到那个灾区去，然后呢又宣布了紧急状态，那么 FEMA 或者什么这个国家资源也调动了，所以呢他就应该是他的形象是维护了的。现在就是德州这样，他是一个共和党的州长在管。然后呢像那个肖马刚刚也说的，就是德州这些电力系统啊什么跟别的州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就是别的州的就是进不来这个东西，援助啊或什么东西，就比较奇怪这种事情。那很像以前几年前北京也是一场大雪就整个城市就瘫痪了一样，就是发生过，那么这种就是意外天灾，有很多城市它在规划的时候没有把这种意外天灾给规划进去，所以呢这个就比较被动。
是的，所有的天灾都会，就是没有人会因为百年一遇的事情然后去储备很多平常用不到的一些东西，那南方就是南方，北方就是北方啊。你像北方这个暴风雪年年都有，对吧？也没有说出现过就是这么悲惨的这种情况。
对，就是像日本啊什么的，就是现在前几天有一个7.1级还是7.3级的地震，结果就一个人也没死，就是有人受伤，然后有些东西砸了。那这种就是他因为差不多10年前是2012年是吧，有那个福岛啊那个地震，那个可能吸取了教训，所以呢他们现在那个这个防震的措施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这种就是我觉得出现这么一次就是灾难，那以后肯定要吸取教训，不然的话办法肯定有的，比如说你多提供一点那个，比如说那个发电机啊或者怎么样，这种其实不是很难的，像那个像特别是像佛罗里达之类的这样的州，基本上家家都有发电机，那肯定是断电都没有用的，一断电我自己咣咣咣就发电就好了，因为这种它经常有天灾，就是佛罗里达它经常有飓风嘛，然后这个几乎每家都有发电机，那你像德克萨斯是日子好过，就好日子过太多了，什么灾都没有受过，冬天嘛也不冷，夏天也没飓风，或者反正又是平原又是什么也没有地震，所以他日子过得太好了，所以这种防护的东西都没有，那以后可能就如果能够吸取教训，每一家都有发电机，然后或者有其他水管或者什么东西，没有那么容易爆裂，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好多了。
不是这个靠个人肯定不行，因为个人不会根据你自身，这就是个人每个人都根据自己所在的生活区域去准备 生活的备用品。我觉得政府很关键，就像刚才这个对吧军瓦说的，多少年前去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依然还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如果政府没有，
他去的是新奥尔良，
不一样，就是道理是一样的。你政府发过来的救灾物资就严重不足，非常不足。这次也是，这次发电机也不够，这是政府啊，我不是说德州要准备发电机，政府的发电机也不够，包括衣服御寒的毯子，就是净水系统什么都不够。这些不是德州独有的呀，这是政府应该给的呀。不过这也没办法，这个美国联邦制反正肯定有好处对吧，
说起了大不了下一次就不这个州长就不选他了，那现在损失已经损失了。
不光是德州内部的事儿，还有就是联邦的救灾制度也是，这个 FEMA 他们做的也不够我认为。
对，他们说唯一一个好处就是冬天了，大家都待在家里，然后病毒没有传得更远，所以那些州这个严寒的那些州这个疫情都下降了，
就是因为冷吗？
对，冷人也在家抱团取暖啊，
出门更冷，在家里待着。
好，我们时间马上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张立敏先生和修马先生参加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两位各说一句话，最后，
各位晚安，下次再见。
啊，感谢各位收听啊！我觉得咱们的 COVID 已经进入尾声了，还有几个月吧，大家坚持住。
好，
太乐观了。
真的这么想？真的这么想？
拜拜，
拜拜，拜拜。
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